好，现在我们来看康德怎么影响到巴特，巴特怎么样吸收了康德、希莱马赫还有齐克果的思想。我们所发的这一份《现代神学论评》第一章的第五页里面上半的一段呢，可以说是总结了巴特和二十世纪神学的一些的特点。假如各位去图书馆书店去找到一本书，比方说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呢，他们呢会给你很多的思潮，讲来讲去是巴特的神是非常的超越的，田里利克的神是非常的临在的。但是呢，因为写书的人呢是新福音派，他不相信圣经无误，或者特别不要用这种神的客观的命题的启示的角度来解释基督教信仰，所以呢，一个在真理上妥协的作者呢，是不可能透视19、20世纪的神学的。所以你读来读去呢，你抓不到那个痛痒的。那我们来读这一段哈，这里怎么说的？上帝被隔离到真理界，就是被隔离到彼岸，乃是当代20世纪神学的普遍的主题。存在主义里面的自由，就是这一刻我的教律我的决定呢比以前更加的重要。早期巴特的著作呢称神为完全的他者 A holy other， 不能好像事物一样，不能好像客体 object 一样被解释的。他说上帝啊不是一个东西啊， 你不可以把上帝当作一个物件，一个 object， 一个客体来研究的。这些呢都使上帝更加的隔离。他的意思是说上帝是 subject， 他是主体。那他不说上帝是主观，他说上帝是主体，好听得多了，主体比主观好听得多了。记得吗？康德说人不可能在理性跟科学的范围里面去认识神的，就是说不可能认识客观来认识神的。你认识神都是主观的，是为了伦理道德的缘故。巴特说呢，你不要把上帝当作一个客体一个 object， 一个东西，你要把上帝当作一个主体，一个 subject。 新正统呢分辨历史和历史，第一个历史是 history， 第二个历史是 geschichte， 也就是说第一个历史就是此岸，第二个历史就是彼岸，而上帝是在彼岸那个历史，在 geschichte 这个范畴里面呢，在基督里向人启示的。布特曼呢就分辨了历史中的耶稣和我们宣讲的基督，一个是此岸的，一个是彼岸的。或者用康德的词汇来说，现象界的基督耶稣和真理界的基督都是隔离上帝的重现。这对上帝启示的相对主义带来从人性来看圣经，就是说上帝的启示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所以呢我们要从人的角度来读圣经。巴特对启示来了一个新的定义，启示是神与人的相遇，真理界就是彼岸呢仅仅是接触到现象界此岸而没有进来的。上帝不是真的进来到宇宙历史，耶稣基督不是真的道成肉身进入到历史向我们讲话，为我们成就十字架上的救恩的。真理界仅仅的接触到现象界，没有进入。莫特曼的希望神学完全怀疑现象界历史是否将在末世结束，但是又说到真理的未来，就是说将来有一个真理界彼岸的未来，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现象界要结束，就是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将来要进入到这个宇宙里面改变历史。好，那这个是巴特的一切的特点哈，神启示，但是这个启示呢不是真的在历史中的启示。用范泰尔的说法，巴特的神既然是全然他者，他不是具体的启示，他只不过是碰一碰而已。布伦纳呢 是跟巴特一样的，不过他们在普遍启示那方面呢有争辩，所以后来他们两位呢就是分家了，不过加起来两位的思想叫做新正统神学。二十世纪除了受了康德存在主义的影响以外，二十世纪又兴起了语言分歧，那这个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呢，人类所讲的一切的话呢都是语言游戏 language games， 语言是一套的游戏，人们呢加上了一些游戏规则，所以什么叫神呢？神就是 God talk， 就是关于神的言说啊，就讲话，广东话说你讲嘢啊，你在讲话吗？就是说你讲的都是废话啊。他们没有说废话，废话是要到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才说是废话，他们说这个是一些游戏规则，人间按照游戏规则所玩的游戏 God talk 啊。那很明显的这个就带来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呢其实1936年开始就有后现代这个词，但是呢解构主义呢大概是1970年代特里达还有其他的哲学家，他们认为呢宇宙里面是没有真理的，没有意义的只有主观的解释。好了，在这么多的特别是巴特新正统神学的影响之下，福音派里面就兴起了新福音派。我再说一次啊，新福音派就是同情新正统而离弃圣经无误的，就是新福音派。那我们在华人的书籍里面呢有一两本书是有代表性的。一本呢就是于达新院长的荒漠行中国神学研究院，香港中国神学院的院长。这个是于达新博士早期的，很早的甚至乎可能还没有读神学之前就写的。这本书呢是对存在主义的思想的礼赞。A Celebration of Existential Philosophy。 当时在1970年代初有改革中的威敏斯特神学院，有芝加哥布道会的三一神学院，有加州的富勒神学院，富勒呢当时已经是新福音派了那另外呢有一些不属于这三家神学院的，比方说属于加州三藩市的美国西岸美国浸信会神学院 American Baptist of the West American Baptist Seminary of the West 美北浸信会西岸神学院的兰姆 Bernard Ram R-A-M-M 兰姆的中文著作呢，就是翻成中文的就是基督教释经学 Protestant Interpretation 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那 这本基督教释经学的作者呢，在1970年代呢还带着一种检讨的姿态来讨论巴特的新正统主义。所以你假如读基督教释经学呢，它的材料很丰富的，它给你走过2000年的释经学的历史，很好，很重要。同一位兰姆到了1980年呢，他出版一本书叫做 Beyond Fundamentalism， 超越基本基要主义。这本书是他全盘的宣告他认同巴特的新正统主义是一本的信仰告白。同时在1980到81年，于达新博士在华夫中心的今日华人教会杂志有两年这么长的时间呢，介绍了很多很多的新派的神学家。同时代今日华人教会的总编辑呢，在这本杂志的封底最后那一页呢，或者是在里面呢加插了一些的海报都有一些很重要的现代神学家，就新派神学家的名句，很漂亮的。也就是说在王永新牧师的华夫所带领的华夫中心，在80年代呢有两年的时间呢是大力推广新派神学的。因为这些的文章呢都是礼赞，很少批判。那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我们听起来不需要惊奇。因为请记得1965年之后 复了神学院已经不再坚持圣经无误。于达信博士是复了神学院的毕业生后来在英国拿他的博士学位。那同时还有温伟耀博士，还有其他很多的香港的神学家今天也不都在香港的神学院任教。那所以呢80年代呢是香港的教会圈子被唤醒的一个时代。今日华人教会的杂志，还有教牧分享杂志，还有英文的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我是投稿最多在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普世华人那本英文的杂志的。当时华福中心的重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把新的观念带给华人的教牧和教会领袖。那很不幸的，在整个唤醒的过程里面，华福中心几个大将都被送去富勒神学院读博士他们说是送去宣教学院读，不是去神学学院。宣教学校呢，学院呢是保守的。那我也在宣教学院呢担任客座教授我也接触了很多新的观念我自己呢是坚持改革中圣经无误的立场，跑去这种神学院去教书的。所以我对这些的华人年轻的领袖们呢是有直接的接触，他们都在我的课堂上上课的就是华福中心那几个大将。那于达新博士介绍新派神学和兰姆写超越基要主义是差不多同时代，所以你到了今天已经到了2009年了，这个是29年前所发生的事。我们可以回顾看到巴特和福音派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1998年威敏斯的神学院院刊刊登了一篇瑞典大学的神学家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的文章呢是说明了我一直来怀疑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论是我们改革中的范泰尔批判巴特，或者是新派的，就是我以前在大学里面读那些攻击基督教的新派的神学家，就从最改革中到最新派的神学家都承认巴特是受了康德、施莱马赫、齐克果还有其他的，还有中间还有其他几个海德格等等的影响的，这个是不容置疑的。范泰尔写了一本书叫做新的自由主义巴特读到之后说，费城有一个顽皮男孩，他所讲的巴特我不认识的，这是巴特说的。巴特说范泰尔批评我，这个我根本不认识。但是呢这本书The New Modernism 里面呢，几百页里面呢有几百次，至少几百次引用巴特的著作的，不是一两句凭空批评他的，是一点一点的去批评他的。我说范泰尔从神本的神学去批判巴特的这种的，就是说圣经不是神的话，神的话不是圣经神的话是超然的，圣经是人写的，是有错的等等这种的对巴特的分析呢，非基督徒都同意的。当然非基督徒不会说他是错的非基督徒是描述巴特的神学，但是范泰尔呢并没有对巴特不公道的。不过福音派，就是新福音派，就是那些放弃了圣经无误信仰的福音派呢，摇身一变成为敬拜巴特为偶像的信奉者。那这样说呢不是过分的，因为假如我今天在香港在任何一间神学院讲课差不多任何一间，可能除了一两间真的很基要派的，比方说中国浸信会神学院以外呢或者是教牧的牧之神学院这些五主光牧师这一种的神学院以外呢，你差不多在任何一间神学院教书，你批评巴特的话，马上就有教授说，请问林执行，你读过巴特的教会教育学几遍几页你懂巴特多少你读了多少他们都会马上站起来维护巴特的。但是他们这种人维护巴特呢，马上就拒绝范泰尔的批判，包括新加坡的神学院的教授跟研究生 OK， 因为他们呢认为呢 三位一体神以外，巴特是最伟大的神学家。那我不是这个随便讲的，你去读很多的福音派，特别是福音派支持巴特的，你就会读到啊。当然巴特的最强烈的支持者呢，就是T.F. Torrens 托伦斯。那托伦斯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也是到中国宣教宣教师 的儿子。所以托伦斯写的那些的结论呢，都是听起来很像改革宗的，但是他里面那个知识论是空的。然后呢，不论是美国的美国的富勒神学院多年来的教会历史教授 Bromley 呢，是把整套巴特的教义教会教学这么多的十几本的密密麻麻的德文呢翻成英文的Bromley。所以在 T.F. Torrens Bromley 这种的神学家的带领之下呢，福音派神学家一个一个的向巴特投降。我说他们的理性是不诚实的，因为我没有进神学院之前，我就读过关于巴特 的分析，是从非基督徒或者是极度新派的神学家读的Claude Welch Van Harvey， 这些都是新派神学里面的大师我在宾州大学宗教思想系就读他们的课，他们就告诉我们你要了解巴特就算新正统的神学家，比方说 McIntosh Types of Modern Theology 1930年代写的苏格兰的比较新正统的长老会的神学家写的现代神学的种类，他就是从施拉马赫尼彻尔齐克果一个一个的讲到巴特的，这个是不容许争辩的，就是福音派的支持巴特的神学家呢不肯好好的读历史哲学历史，结果呢他们就把巴特奉为全人类历史最伟大的神学家所以目前呢，你假如进绝大部分的福音派神学院呢，你是读不到对巴特的中肯的介绍，不要说批判了那这个不光是华人的神学界，是美国的福音派神学界就是如此，欧洲更不用说了，老早呢绝大部分的神学家不是接受巴特，就是巴特后面的布特曼、田立科、Pannenberg、Moltmann 等等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神学的游戏规则。范泰尔这本的 New Modernism 呢，很不幸的出版社呢又没有把它再版我们也没有翻成中文，所以呢我们只有这一点点的现代神学论评的第一章还有第二第三章呢供各位做一个大纲式的了解。那所以自从巴特以来呢，神学家的共识至少有两个就是福音派呢向自由派投降的时候呢，它有两个大前提，一就是人是不可能透过理性科学认识上帝的，那我们基要派也不相信人靠着自己的理性不靠上帝可以认识上帝，但是上帝的启示呢，圣灵是会来光照人的理性，再造改变我们的理性，我们是可以真正的认识神和认识他差遣的耶稣基督的，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这就是永生。第一，神学的共识是人是不可能透过理性科学在这个范围里面认识神的，这个是康德给我们的遗产。第二就是圣经不是神的话，神的话不是圣经，神的话比圣经更伟大，神的话是他的作为，他的戏剧性的大能的作为的事件，而不是命题式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福音派读的最畅销的解经书读经的艺术他的序论里面呢就说了，你不要以为呢圣经是神主席语录 Quotations of Chairman God， 我是直接引用他们的话的这个是维珍学院的 Gordon Fee 非裔教授和 Gordon 神学院的 Douglas Stewart 合写的，他说你不要以为圣经是神主席语录 Quotations of Chairman God 就好像毛语录一样，你不要以为上帝说 Why 你们地下的人，我直接引他的话，他说 Why 你们地下的人听着你要背我的教义1、2、3、4、5、6、7，你要背我的命题一直到7、7、7、7、7、7为止，意思就是说上帝呢不是 不是用命题式来启示的。上帝没有启示教义真理，上帝只是用了文化历史来启示他自己，就等于呢巴特所讲的啊，或者巴特派所讲的，神的启示呢是作为，是事件，而不是真理，不是教义，不是命题。那这个是目前大部分的圣经神学啊，非改革中的啊，非福音派的圣经神学所强调的，已经强调了快70年了，大概1940年代开始，巴特的神学已经很被接受了。所以呢，圣经学者呢都用巴特、布特曼等等这种受到他们影响的方法来去研究圣经。所以我们改革中讲旧约的主题就是约，神是立约守约的神，以色列呢是要敬拜信奉这一位立约守约的神的，他们也讲的。不过他们讲的时候不是说圣经里面的神啊从永恒里面进入到历史时间来启示他是立约守约的主，他是信实怜悯的主，所以以色列民呢就理所当然要悔改信奉他啊，敬拜他服侍的，不是的。他们说神是立约守约的主，他以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与他们立约，他们做他们的子民，他做他们的上帝。这个是以色列当时信仰群体的宣告或者宣讲 charisma， 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是不是宇宙的绝对真理，我们讨论是当时人怎么信的，他们怎么讲的啊。所以他们讲的来呢很像很像纯正的信仰，但是他们说这个是当时的人所信所讲的啊。那这个是1941年到今天呢圣经神学给我们的一个传统，因为已经写了我想几百本书都有了哈，这种圣经神学与霍志恒的圣经神学呢是完全两码事，但是听起来很像很像。重点是上帝没有命题式的启示，所以这些信奉巴特为三位一体第四位的，我这个是半开玩笑也半认真的哈，那些信奉巴特为三位一体第四位的神学家呢，他们就会非常的不喜欢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他们说请你们教派不要再讲上帝的命题是启示了，上帝的启示呢不是命题，是事件，是作为，是他自我的显现。简单的说，上帝的启示没有话的啊，都是作为的，上帝的话里面没有话的，都是作为的。这个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啊。那到了后现代的兴起之后呢，这种的思想又进一步或者又跌一步，就成为什么呢？圣经里面有很好的伟大的故事，宇宙没有真理的，只有故事，只有叙述啊。那所以讲到呢，你讲故事就好了。所以你等于从45经伊索寓言拿一个故事来，然后重现一个故事呢，跟从圣经里面找一个故事一样的，因为反正都是故事啊。不过呢，圣经的故事是最伟大的，这所有故事背后的故事 meta narrative， the narrative that's behind all narrative， the grand narrative， 最伟大的故事前的故事，故事后的故事。叙述前的叙述，叙述背后的叙述。那我们今天已经经历过两百年的康德、自由主义、巴特、新福音派、后现代神学，那最后的就是后保守福音派，就是把这一切的都吸收的福音派，所谓福音派神学家啊，我们应当称他们做后保守派福音派。他们拒绝与自由派打仗，但是他们绝对会跟相信圣经无误的保守派打仗。可能你听不到，因为一般都在神学院的课堂里面打，所以呢毕业出来的回到中国呢一个一个变成新派。我是指昨天是保守纪要的传道人，海外读完神学就回去就说圣经是有错的，这个正在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发生在我们这个城市。OK， 而这个不是一个稀奇的事，因为他们的老师的老师就是我母校的目前最后被逼走的老师，所以这个不稀奇的。我们要做的除了批评以外， 就是要好好的抓紧我们的圣经观。我举个例，读旧约吗？你好好读杨以德的旧约导论和种子出版社的旧约概论，两本，一本是时代论的，一本是改革中的，一本是证据派，一本是前提派的，你加起来呢，你就有一个很稳妥的对旧约的背景的认识啊，加上新一本的那本的研读版呢，给我们旧约背景很多的指导的。因为你们随便去买一些旧约的注释或者背景的教科书，你结果很容易成为新福音派或者是后保守福音派的。